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再一次回到大家当中，也感谢主再一次的聚集我们到他面前，我们一起先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我们是何等的人，蒙了何等的恩，能够这样来跟你面对面。主，我们从心里头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就求你今天将你的话来赐给我们。主啊，求你赐下你的话，能够落到我们每个人心里头。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光景，你来除去里面的石头，除去里面的杂草，好让你的话语借着你的灵在我们里面落在我们心田里头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生根、可以成长、可以发芽，可以是有地步的。主，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前段时间，令姐妹跟我说，弟兄姐妹希望有机会听听神话语里面关于婚姻的一些教导。我想我们都需要学习。当时我听了以后，脑子里一下子就跑出今天刚才姐妹读的这段经文。很多时候，我们在婚姻当中的人，我们有享受。但可能更多的是忍受，有时甚至好像落在彼此痛苦、彼此伤害的漩涡里面，所以很可能我们很希望有什么婚姻的秘诀啊、诀窍啊，有什么绝境。但今天经文这里，保罗说这是婚姻的奥秘。我在预备的时候，在反复读神给我们的话。神把他的奥秘向我们打开，把他的奥秘启示给我们。越读就越心被恩感。神爱我们，他为我们设立这样的婚姻，实在是一种无法述说的一种奥妙。我想，即便我们当中，可能你还在婚姻的围城之外，可能你巴不得快快的二人成为一体，也有可能神把你放在一个独身一人的光景当中，但我盼望今天你也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从他恩典的吩咐里头，可以摸到神爱你，摸到神爱我们每个人的那个奥妙。这段经文很多时候，牧师在证道的时候，牧师在证婚的时候，会拿来用作来劝勉新郎新娘，过去20年，在我和太太服侍的很多夫妇当中，不少的丈夫刚开始对这段话很不以为然。他说：“爱妻子不是很自然的吗？啊，不爱她我干嘛娶她？不爱她的话，我干嘛辛辛苦苦工作，还要把钱交给她？”但是到后来呢，变成说，这样一个黄脸婆成天在眼前晃。叫我怎么爱他？这样一个人整天抬杠，整天对着我，跟我对着干的一个人，他配得我去爱他吗？不少的太太也问我们，是他要先爱我，还是我要先顺服他？还有太太问说，神真的是要我顺服丈夫吗？神真的是这么说吗？这个就是夏娃在创世纪里头夏娃的问话。太太会觉得说他对我不好，他不爱我，我要顺服他吗？他错了，我还要顺服他吗？他根本不像头，他连尾巴都不像，怎么配得我来顺服他？你知道这段经文，很多人认为是圣经里头最深刻的婚姻教导。你知道是谁写的吗？使徒保罗，保罗有结过婚吗？保罗没有结过婚，为什么没有结过婚，却可以写出婚姻当中最深刻的这么的一段话来？因为透过地上的婚姻，保罗看到神的心意里头，当中有一个极大的奥秘。也就是刚才姐妹读到了，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31到32节。 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婚姻的设立是个奥秘，并且是个极大的奥秘。为什么呢？因为在婚姻关系里，表达了神的旨意当中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什么是教会呢？有人可能会觉得说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聚会的场所，或者就这样的一个聚会的团体啊，一个什么机构。像教会是，教会就是你，就是我，教会是所有属神的人的总和，所以教会实际上就是人。所以婚姻所要表达的是基督和所有属他的人之间的那个关系。其实圣经从一开始人被造的时候，神就在亚当和夏娃当中设立的婚姻。那么到了最后，当整个世界结束的时候，在启示录19章那里，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自己也准备好了。羔羊指的就是基督，新妇就是我们。所以圣经从第一章一直到最后一章，整本圣经所讲的都是这样一个婚姻关系。旧约先知书里头，很多地方神用丈夫和妻子来形容神自己和他的百姓之间的关系。雅各书里头，刚才诗歌也有唱到，有很多良人与我那种深情款款、热情如火的那种描述。那么旧约里头也是，只有神百姓悖逆的时候，以色列人悖逆的时候，神把他们称作什么？神把他们称作淫妇，淫妇背弃了原来所许配的丈夫。这实际上是人在神面前的光景。因着这样的光景，地上的婚姻问题多多。你说离婚率那么高，刀光剑影、肝肠寸断的婚姻这么多，貌合神离、冷若冰霜的婚姻这么普遍，人的婚姻怎么样可能来表达基督和他所爱的教会呢？这要回到神起初原来的设计。圣经记载，神造人，将他的灵放到人里面，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神看到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所以他从亚当的身体，从他的肋骨当中造了夏娃，作为他的配偶来帮助他。配完了以后，创世纪2:24接着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今天经文保罗就重复了这段话，非常美好的联合。我们喜欢说天赐良缘，百年和好，但是保罗接着说，哦，我不是指着丈夫和妻子说的，我不是指着最初的那位亚当和夏娃说的，我是指着幕后的亚当，我是指着成就了那个话语的那个真正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说的。你看到夏娃从亚当的肋旁出来，女人从男人而出，但是男人和女人又要二人成为一体。同样的，你看到教会是因为从基督肋旁流出的宝血而生的，教会的出处是基督，教会的成分是基督。我们教会成长装饰整齐了，教会预备一切的目的是要归回到基督里面去。所以不管是婚姻，人的婚姻也好，还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也好，一而二，二而一，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婚姻里的奥秘，这是极大的奥秘。怎么成为一体呢？保罗说，正如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是丈夫的身体。就说婚姻中只有一个头，婚姻中只有一个身子， 一个头跟一个身子才有可能成为一体。如果是两个头，那就不叫一体了。这是婚姻真正蒙福的路，这是婚姻的奥秘。你明白这个奥秘吗？容我说，当我们越多的认识基督，同时也越多的明白自己的时候，那么神的这个奥秘，像保罗一样的，就向我们打开越多。你明白自己为什么结婚？你当初为什么想结婚？我们可能是糊里糊涂的，可能身边，的朋友啊、同学啊、同事结婚了，所以我也结婚了。还是因为你身体的需要啊、情感的需要啊，还是因为你感觉你跟他在一起就觉得很幸福、很快乐。像圣经也没有说，婚姻是为了我自己的快乐和幸福，那是婚姻应该有的结果。但不是婚姻的目的，不是神不要我们在婚姻里享受。的确，快乐和幸福是婚姻应该有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是抱着这种幸福快乐的这个动机进入婚姻的话，那么按着我们罪人自私自我的这个本性，你把所有的要求放在对方身上。刚结婚的时候，太太真的，你会感觉哇，我的太太真的像基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她太太什么都听你的。丈夫也真的像基督爱教会那样，他体贴你呀，他疼惜你呀，你很幸福。但这样的幸福像花开，很快也就花落了，因为我们对婚姻的看法往往都是从自己出发，往往我们对婚姻的期待往往也都是回到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是缘木求鱼，我们是舍本求末。那么，基督和教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在这里，神借着保罗向我们启示的这个奥秘，基督和教会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25节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爱到什么样的程度？爱到舍弃自己，这是舍命的爱，是因为我们可爱吗？是因为我们值得爱吗？是因为我们配得他的爱吗？莎士比亚在的一个戏剧《哈姆雷特》里头，王子就对他的臣仆说："你们要好好的款待我的客人。"仆人说："是的，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按着他们应当得的尊重，我们来待他们。哈姆雷特说："不不不，你搞错了，我希望你们对他们更好一点。因为呢，如果按他们当得的来爱他们，那我应该把他们都赶出去，然后还要给他们揍一顿。"耶稣基督没有按着我们所当得的，按着我们配得的来待我们。他是超过了，他是按着我们不当得、不配得的来待我们，按着你所当得的去爱你，像那不是爱，那是公平公正啊，把每个人当得的归给他，这是公义，这不是爱。爱是你不配的，你不当得的，归给了你。基督为一个完全不值得他爱、完全不配得他死的人去死，而且是替他而死。这是基督对你的爱。他为你舍命，他流出宝血，他爱了伤害自己的人，他爱的是不顺服他的人。对于我们的不顺服，基督对教会。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他不计算我们的恶，他不轻易发怒，他就是忍耐包容。基督为教会舍命2000多年了，你看今天教会的光景，还是蛮有瑕疵，蛮有玷污，蛮有皱纹。不少教会甚至是整天吵吵闹闹的， 连我们这些做人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为教会担心，因为为教会忧伤，甚至觉得沉重，甚至流泪，没有盼望。教会这样的光景，基督还爱吗？他有没有后悔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他流血舍命呢？他有没有后悔为我们舍了他神儿子的生命？他现在还爱教会吗？26节，他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29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爱教会、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骨卷在此说，就是他的骨，他的肉。这里说到保养顾惜，两个动词都是现在时。基督不但过去爱教会为我们舍命，基督现在就是这么的爱着，还在爱着他的教会。为什么基督这样待教会呢？原来他看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他说：“我们是他的骨，我们是他的肉，就好像亚当当初见了夏娃一样，说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他怎么继续不断的爱着我们呢？他不断用水，水代表圣灵，并且用道，用他的话，用整本圣经啊，来洗净他的教会，来洗净我们。我不知道。”我们在经历主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同在恩典、圣灵的同在，也不知道我们在读他的话语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你是会被洗干净的？好叫我们成为圣洁、成为干净的。我想你在外面工作一天，满身臭汗，或者你在厨房里不停忙碌，满身一万烟的味道，然后你去好好彻底洗个澡以后。那个干净清爽的感觉多舒服！我们在世界的尘污中，在罪的淤泥里头打滚的人，你要真的经历到神不断用他的话光照，不断用他的道来开启我们，圣灵不断来洁净我们，来安慰引导那种污秽洗净，那种罪淡脱落，那种自由释放的那种感觉，多美好！但是基督不单是过去爱教会，基督不但是现在爱教会，将来基督还是那么的爱他的教会。27节说，将来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在文法上，这是一个目的从句，一方面表明所有前面说的。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另一方面表明这是将来必成的一件事。基督用舍己的爱救赎我们，基督用他的宝血建立他的教会，基督用水和道不断的洗涤我们，预备我们。到那日，基督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教会也预备整齐了，我们可以成为。圣洁的心腹，完完全全的归给他。弟兄姐妹，这给我们跟世人多少跟世人不一样的那种喜乐，那种平安。这对许许多多在婚姻痛苦挣扎的漩涡里头身不由己的人来说，这对我们在活在这个黑暗时代当中，活在自我罪性的捆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人来说，这个目的，这个必成的事，他会给我们何等的心里的盼望和心里的力量。基督过去爱教会，基督现在爱教会，基督将来还是爱他的教会，爱凡属他的人。那么现如今，基督就是用同样的爱在预备我们。什么叫做预备呢？ 你把鱼啊、肉啊、蔬菜啊从冰箱拿出来，你在那里洗啊、切啊、腌啊。你在那里预备的时候，你心目中乃是有一个 recipe，有一个方案，有一个目的，你要把它做成什么样的菜啊？可能是你丈夫或太太或者你孩子喜欢的。当然，可能那天啊，你可能偏偏就是要做一道你自己特别喜欢的，虽然你知道丈夫不喜欢，或者太太不喜欢，或者孩子明明就不喜欢。不过，这里我们说预备的时候，保罗一连串用了几个同比的词。23节说“如同基督”，25节“正如基督”，29节“正像基督”。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像基督，像神啊！神按造人的时候是按他自己的那个样式，并且他将生气吹在我们鼻孔里头，就是。我们里面原来有神的灵在里面的，神同时也给我们一个很自由的魂，就是我们的我们的意志啊，我们的想法呀，我们的情感呢、当然神也给我们一个身体的，所以一开始说用尘土造人，所以神造人就是给我们一个灵魂体的一个总和，但是他给我们自由意志啦。你就看到夏娃不信，甚至怀疑神的话，然后夏娃她反而去听信仇敌撒旦那种撒旦就是用似是而非的神真是这么说吗？夏娃听了那个谎言，那亚当呢？亚当怎么样？像一开始神是对亚当说话，神的话是给亚当的，一开始神的话没有给夏娃，你回去认真读创世纪，但是亚当没有负起责任来。亚当没有将神的话落实在自己身上，也没有落实在妻子身上，所以妻子不听他的，亚当反而耳根子就软，他就听从了夏娃的，然后夫妻两个人一起怎么样？他们就顺从眼目的情欲，就吃了悦人耳眼目且是可喜爱的果子。人不顺服神的话，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被赶出伊甸园喽。因为人跟神之间就有了罪的阻隔，所以神是圣洁的，在这个罪没有被处理之前，人不能留在伊甸园里头。伊甸园代表神所在的，神跟人的同在，也代表神的祝福。流落在伊甸园之外的亚当，他的里面不再有神的灵。他的灵向着神是死的，他成了没有灵的人，乃是靠着外面的魂和外面的这个肉体活着。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活在肉体当中，所以我们里面那个魂是很活跃的，就是自己了，就是我了，直到耶稣基督来，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复活。并且复活后呢，他将那个永活的生命，他借着他的灵，就到我们里面来。所以诗篇23篇那题才会说，他使我的灵苏醒了，引导我走义路。我们因此可以来到父的面前，我们可以跟神和好，我们可以跟他连接，我们可以走在神的同在，走在神的祝福里面。保罗看到了这个奥秘，保罗深知这个灵的宝贵。所以在前面，对，在前面以弗所书5章18节，保罗就讲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是要被圣灵充满。弟兄姐妹，我们这些蒙了恩、得了圣灵的人，我不知道你有多少时候经历到圣灵或者圣灵充满。其实不要说充满，圣灵明明在我们里面，我们。可能甚至很多时候就是感受不到它的存在，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体会不到、经历不到它在我们里面工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里面那个老亚当的魂太厉害，因为我们里面都是我的感觉，都是我的需要，都是我的想法，都是我的主张、我的意见。里面那个我那么活跃的话，那么灵在里面。那个生那那那个那那那个工作就是听不到的。 灵魂这么强，灵那么弱的话，我们活出来的真的就是只能是我，只能是己，怎么有可能如同基督？怎么有可能正如基督？怎么有可能正像基督呢？但是我们要感谢神，在他那种无限的智慧和恩典里头，他就为我们设立地上的婚姻。婚姻真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我很多人都在婚姻里头，对不对？它可以是鲜花浪漫，但又可以是硝烟弥漫；它可以是瓜果香甜，但又可以是苦不堪言。因为它不但可以把我们人里面那些美好的、像神的那些美善的都可以激发出来，它可以也可以把我们里面那些自我的、那些属己的、属肉体的、那些臭不可闻的、那些最丑陋的。他也通通毫无遮拦的给你翻出来，所以在神的手中，婚姻就是一个最好的训练场，来叫我们里面那个老亚当那个己，可以被来被被被他来对付，叫那个己被破碎，那个破碎以后，我们里面基督的灵才能够出来，基督的生命能够出来。我们才能够越来越像他，正如像基督。神怎么训练我们呢？如果说婚姻是个训练场，好不好？我们一起读一遍，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啊，为了我们这些做丈夫的好处，我把25节挪到前面了。因为23节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嘛，这个头好当吗？弟兄不敢回答，这个头好当吗？很好当。神的意思是，你们做丈夫的要好好爱你们的妻子。你说好啊，我会按着我妻子应该得的来爱她。主说：“哦，不不不，恐怕你要对她再好一点，比她所当得的爱还要多一些。因为如果按着她所应当得的，恐怕我要把她臭骂一顿，然后把她赶出去。”神的话也对姐妹说。你们做妻子的要好好顺服自己的丈夫。你说好啊，主啊，我知道，我会按照我丈夫所应当得的尊重来顺服他。主说不不不，恐怕你得对他再好一点，比他所当得的多一点。因为如果按着他所应得的尊重，恐怕我应当把他臭骂一顿，然后把他赶出去。如果在婚礼上，新郎说：“亲爱的，从今天开始，我决定要按你所应当得的来爱你。”那你的婚姻很快就完蛋了，因为很快他就会不再爱你那么多，很快就会让你失望，很快他的表现就会突破你的底线。因为归根到底，没有一个丈夫。一个全然败坏的丈夫，配得他的妻子来顺服他，也没有一个全然败坏的妻子，配得她的丈夫来爱她1年、2年、10年、20年，还一直爱下去。我们承认，无论你是弟兄或者是姐妹，你渴望有一个美满的婚姻，你渴望有一个完全的爱来爱你。但是，我们首先要承认，这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这个事情是妄想，这件事情超过了你所应得的。这件事情如果要发生，不在于你的希望，不在于你的追求，也不在于你是如何的不配的。这个事情如果会成真，单单在于。设立婚姻的神，他先决 定，他决定先爱你。耶稣基督没有按着我们所配得的来待我们，乃是按着我们所不当得、所不配得的来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他流出宝血，他爱了伤害自己的人，他爱的是一个不顺服自己的人。神借婚姻来预备他的教会，要叫我们如同基督，正如基督，正像基督。所以神在这里说，要做，神要做妻子的，按着你的丈夫所不配得的去顺服他。神要做丈夫的，按着你的妻子所不配得的去爱他。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这实在是要命的爱，是要死的爱。有位弟兄，他和太太来找我们的时候，太太跟他闹离婚已经有一段日子了。太太经常跟别的男人去酒吧喝酒，有的时候甚至就是夜不归宿。是说刚才不是有经文说不要。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弟兄不同意离婚。弟兄说神的话不要我们离婚。弟兄问我说，弟兄他自己的话，他说我这么烂的人，神都爱我们，那我要怎么做可以让妻子回心转意呢？那么妻子知道弟兄不肯离婚，所以他就三天两头的就跟他提这个条件，提那个要求。那有一天弟兄打电话给我。他说：“妻子要求要买一辆新车，而且是我忘了他当时转的是宝马还是奔驰，反正就是一个很高档的。而且妻子把支票都开好了，要他签字。弟兄问我怎么办？我知道他们的经济条件不宽裕，上有老下有小，而且他老大家里那孩子是在一个特殊学校里头的。我知道弟兄已经付出很多了。”我都不知道它里面要有多少的放下，要有多大的舍弃啊，才能够他能够做到那一步。但现在说要买一个新的汽车，然后第二天弟兄又打电话来，那天我在外面出差，在计程车上，那么弟兄说他祷告了一晚上，然后他说神给我一句话，我决定了。我买车给他，我问他神给什么话？弟兄说是《哥林多前书》6章7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哥林多前书》6章7节讲什么？我是知道的，因为弟兄那个电话之前，正好前几天也是神也给我同样的话。神的话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基督爱教会，他就是情愿受欺，他就是情愿吃亏的呀。在当天，我记得弟兄跟我讲的时候，我在外面出差，我坐在车里头，我就突然间的泪流满面，因为一方面我是很感动，弟兄为弟兄感恩；另一方面我是为自己很羞愧，因为就是在就在出差，就是前个晚上，我跟太太吵了嘴的，为什么吵嘴？真的是。我想都是鸡毛蒜皮的，为什么吵都记不清了？但就是里面就是很多不满，里面就是很多埋怨。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就是因为里面的我啊，里面的己啊，感觉被伤了，被害了。里面那个那那里里面那那个我很厉害了，所以神的话听不进了。所以那天下车后，我赶紧就给 Linda 打电话跟她道歉。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做丈夫的，身上带着基督的恩典，用妻子不配得、不当得的爱在爱他们的妻子，就像那位弟兄。那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做丈夫的，像我了啊，不但里面的爱不够，而且对太太就会有期望，很多期望啊，不但要她顺服，还要她凡事顺服啊。圣经不是讲要凡事顺服吗？平心而论，这是不是，对太太们有点勉为其难呢？ 所以我要跟弟兄讲，我们实在要同情啊，我们身边做妻子的。不，姐妹们，我们这些做丈夫、做弟兄的，也都是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们的同情的。我们确实不配得你们顺服，我们不值得你们顺服，我们没有什么本事让你们顺服，我们没有什么本钱让你们顺服，除非就是你也愿意顺服主，愿意舍己来顺服主，才能够来顺服这个不配你顺服的丈夫。是的，我们这些做丈夫，很多时候真的有时候连尾巴都不像的。不值得你顺服，更不要说凡事顺服。但是你要知道，当保罗凡事的时候，保罗指的不是事情，因为在人的败坏里头，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有的。保罗指的是什么呢？是心，心态。顺服的心态是什么？心如果服下来，态度就显出那个柔顺来，这个凡事指的是那个程度、那个完全、那个彻底、那个没有保留的心态，从心里面服，在态度上表现出来。所以圣经才会讲说，最美丽的女人是用安静、温柔为装饰。姐妹，当你有顺服的心，你的安静、你的温柔，就最让你的丈夫觉得他是被尊重。他是被肯定，最让他得满足的。他里面就好像被打了气一样的，就好像是个饱满的帆，那就很容易让他找到，或者说回到神为他命定的那条路，或者那个航线、那个跑道上。有一位姐妹，她的丈夫有外遇，而且已经是离家跟第三者同居了。那么丈夫周末回家来看孩子。有一天要离开的时候，这位太太心里就是很希望丈夫留下来，但是呢，里面又很愤怒、很不满很多伤害，所以她说出来的话就变了味了她脱口而出就说：“你干脆永远不要回来算了。”那丈夫就觉得妻子是很恨他的，以为妻子根本就不希望再见到他的。但后来姐妹在我们一位同工的帮助下，她就是看到，她就是领悟了。顺服的奥秘，顺服人是因为先顺服神。外面能够顺服人，是因为里面不断的顺服神。然后神又借着旧约里头以斯帖的榜样也让他看到神要他顺服的是神定规放在头的位置上的做丈夫的这一位。神要他顺服的不是丈夫所做的那些事。我们可以看到姐妹，她实际上是有一段时间很大的挣扎的，很不容易的。里面需要有不断的工作，里面那个我是那个被伤害、被苦待，那个我被委屈的那个感觉是要死去的，那个我不断的死去。那么里面你向着神有一点你愿意顺服的那个心，才能够不断的加增。所以终于有一天，这个丈夫又回去看孩子，要离开的时候，姐妹送她到门口，然后姐妹就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柔和，她就用柔和的语气，她就跟丈夫讲说："你能回来，我真高兴啊！但是看见你要走我和孩子都很难过，你可以多待一会儿吗？但是不要为难啊，我尊重你的意思。"丈夫听了一下子，真的就反应不过来。但是几次以后，慢慢他就适应，而且慢慢的他回家的次数多了，慢慢的他留下的时间就长了。姐妹里面向着主有一个对的态度，她里面向着丈夫就生出了一个对的态度来。人的里面对主有态度的时候，神就在外面为人开路。神就是使用姐妹的这个顺服的心，最终就是不但挽回了一个丈夫。也挽回了一位主内的弟兄，因为现在他们夫妻俩就是在教会里有一起搭配，有很好的服侍。弟兄姐妹，主虽然 将他的一切给了我们。但主并没有失去一切，主的仍是主的，连我们也成了主的。就好像你将多少财宝给了未婚妻，当结婚的时候，妻子到你家中来的时候，你不但得回了财宝，并且得着了妻子。我们如果愿意为主舍弃里面的那个己，去爱那个你爱不来，去顺服那个不配你服的，你不但得着你所渴望的丈夫的爱，你不但得着你所需要的太太的温柔、太太的顺服，你更得着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灵在你里面不断加增的那个能力，因为你先把自己弃绝了，归给他。求主来帮助我们，在婚姻的这个训练场上，让我们得着一个美好的婚姻，也让我们得到一个美好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超过你的公义，你按照我们所不当得的来爱我们，你把我们不配得的尊荣给了我们。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渴望进入婚姻，就是在婚姻当中，因着你的爱，我们也可以把对方不配得的给他，因为我们一样的都是不配得这样爱的人。主啊，你喜悦夫妻相爱的关系，因为你喜悦你与你的教会的关系，帮助我们。我们都是重生的人，为什么两个重生的人之间却没有重生之人从你那里所充满的爱呢？那无怨无悔的爱，那联合以至于不能分开的爱呢？所以主，求你在我们每对夫妻彼此敞开之前，求你使我们向你自己先来敞开我们自己，主耶稣，求你进来，求你工作，求你掌权，按着你那百般的恩典，挪去我们里面的刚硬，挪去我们的自己。主要按着你百般的怜爱，叫你自己在我们里面有地位，来充满我们。主，我如此的不配被你爱了，我在你的里面已经得了满足，无论在婚姻里头，或者还在单身当中。主，我们都因你可以满足，所以我们的里面也可以成为一个不是爱的源头，我们里面因此可以成为一个有你作为源头的一个爱的器皿。主，我们就是将自己无依无靠交给你，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来成全。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